分享，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再一次招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会所当中，我们一起来仰望敬拜你。我们也将我们 生命中的重担忧虑全部摆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你的独生爱子将最重要的事情去救赎给了我们，让今天我们基督徒明白我们应该为了什么。就求主来带领下面的时间，奉耶稣名祷告，阿们。我想很多的姐妹今天我们在西方在美国生活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说现在呢，西方呢在经历一个 secularization 世俗化的过程。我们知道在几百年前呢，在西方的社会呢是一个很基督教的一个这样一个时代，但是今天呢，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渐渐的对信仰失去了这样一个热情。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呢，我在香槟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的美国人呢，当你在问他你知道耶稣是谁吗，或者说你知道救恩对你来说是什么吗，很多人他们的答案是 no。 他们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里面。因为我在来美国之前呢，很多的人他没有来美国之前他有一个美国是一个非常这个基督教的国家。在林肯呢诞生了两位著名的基督教的神学家，叫尼泊尔呢 他曾经呢说呢，美国呢是世界上最基督教的国家，也是什么呢，最世俗化的国家，是最属灵的人在美国，最世俗化的人也在美国。那这是他对美国文化的一个概括。那其实今天你会发现说，确实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有一定道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美国很世俗化，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美国呢也有一群非常热心跟随主的一些基督徒。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呢在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教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今天教会在面对一些挑战。所以呢，我最近呢在上一些课呢，我在一个 mega church 里面，那教会的这些牧者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说美国教会所面对的一个挑战。那在今天呢，我们发现很多的美国人呢不愿意谈宗教，那甚至很多时候很反感。所以呢，一些宗教社会学的学者他们在近十年呢有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结果显示呢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去教会呢？那他们用一个词叫 nonce 来形容这个群体。那这个 nonce 呢，他们是不可知论者，可能也有一些人是无神论者，但无神论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比较小一点。那大多数人呢，他们是不可知论者。那这些人呢，可能他们也参加教会，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所以呢，他们很多时候把这种教会的生活呢，当做一种什么呢？一种精神的一种体验，而没有真正的与耶稣基督产生一个真实的这样救赎的信仰的关系。很多人呢，所以说呢，他们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当中呢，渐渐的对教会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就是不感兴趣。那尤其是这个年轻人，那这个群体呢出现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世俗化还有后现代化。他们不相信有可靠的东西，他们相信自己的感觉。这种思潮正在挑战今天的美国教会，而这今天很多的教会的牧者还有教会的一些学者也好，基督徒正在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将福音传给下一代人，我们如何将福音传给学生群体等等。很多人很多这样的群体当中呢，他们只谈自己的感受，对大自然的体验。我们也知道一个叫新纪元的运动，他们很多时候谈我的一种精神生活，很少谈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对我意味着什么。那我们知道说，如果你了解圣经，了解基督教信仰的话，那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救赎。那如果教会我们不谈救恩的时候，不谈救赎的时候，我们教会就失去了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从2000年以来，那教会当中上帝在使用教会，那包括旧约当中到新约当中，上帝在使用旧约的以色列这个群体，使用新约的教会 我们一直在宣扬什么呢？上帝救恩的这样一个道。当教会里面没有救恩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就出现问题。所以马丁路德呢，在1517年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发现当天主教不再宣扬什么呢？因信称义的救恩的时候，上帝兴起他起来改教。那其实呢，今天呢，在不同的时代当中，今天在美国的处境当中，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思想这样一个问题，说今天到底做基督徒对我意味着什么？到底基督教信仰对我意味着什么？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很多人的教会生活变成了一种什么？一种习惯文化式的。很多的 mega church 它做得非常的这个就是 fashion 很流行，年轻人很喜欢音乐，很热闹，让你感觉很舒服。但是说我们更多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批评这个 mega church， 上帝也会使用这个 mega church 是很多人能够听到福音。但是我们不得不思考说，对我们个人来讲，救恩意味着什么？耶稣对我是谁？那这是常常需要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生活当中思考的问题。那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保罗在这个罗马借着罗马书呢，阐述了这样一个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信称义。那 C.S. 路易斯呢 ？C.S. 路易斯他是一个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那他也号召当代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回到什么呢？回到基督教的这样一个最根源的东西，返璞归真，来思考信仰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基督徒需要常常的来返璞归真，来思考信仰，因为我们在这个文化当中，我们常常会失去自我。很多的美国教会正在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更多的美国的文化，但是你是不是在正在失去你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很多教会可能会宣讲很多就是让人很好听的信息，但是你是否淡化了救恩，淡化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 foundation？ 那这今天呢，我们说基督徒的一个挑战。所以呢，今天呢，在罗马书当中呢，保罗借着这样一个罗马书呢，在宣讲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核心，就是因信称义，还有救恩。那我们在历史当中呢，可以看到上帝借着罗马书，借着保罗，从初期教会到现在，一直在强调什么呢？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救恩当中。所以在20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欧洲呢，产生了这个自由神学，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那在其中呢，你会发现很多的欧洲教会呢，不再把基督教呢当做一个文化，啊，整个教会的出席人数下降。所以呢，有一个神学家呢，他是一个乡村的牧师，默默无闻。那这个牧师呢，他也就是说在当时呢，就是说也没拿到博士学位。那他呢就自己研究这个罗马书。那后来呢，他就因为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他重新的解释了罗马书呢，一战成名。啊，据说呢当时呢有德国呢四个这个著名的大学呢，就是你没有博士学位，直接呢给你这个什么呢教授席位上去教这个去做这个教授。为什么？因为他重新解释了罗马书，对整个当时的欧洲说话。因为当时的欧洲说什么呢？说上帝死了。人们不相信上帝了，我们不再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 nation 了。在这个文化当中呢，所以他呢重新的来解释了这个，就是罗马书，他告诉什么呢？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我们会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我想这样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呢，那当时呢被称之为什么呢？投在欧洲的一颗炸弹。那当他的罗马书是以这个就是第一版出版以后呢，当时呢在欧洲呢被称之为是投在欧洲的炸弹，发现整个西方人呢走错了。我们所信仰的耶稣，我们所信仰的基督教，就我们在过去当中失去了。他告诉什么呢？我们今天需要重新来读罗马书，重新要了解因信称义，我们重新要了解什么呢？救赎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因为知道在整个的西方的现代化当中呢，我们人把信心呢建立在什么？历史中。我们建立在什么呢？科学主义当中。我们建立在什么呢？一个人的一种自我信靠当中，自我称义当中，而不是什么呢？靠着上帝。所以说我们说今天呢，其实你会发现当这样下去的时候呢，是走错了一个方向。 我们在看罗马书的时候呢，保罗为我们刻画了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图画，就是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救恩。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呢，当我们在今天在这个文化当中呢，我们回到这个救恩的当中时，我们思考我们自己身份的时候，我们不禁要会想到说，到底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什么。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那首先我们看第一点，神爱我们的确据，神爱我们的确据。所以保罗呢，通过第三章来开始强调因信称义，他就通过不同的例子来强调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呢，不单可以让我们胜过苦难，让我们有忍耐、老练等果效。那保罗用这样一个修辞呢，继续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呢是建立在一个有保障的基础上。那这个因信称义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耶稣基督他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所以第五节说，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接着在第六到第八节他对此做了说明。那这个浇灌的意思在希腊文当中呢，就是隐喻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从上而下洒下来的意思。那这是神的爱。所以呢，在保罗在接下来告诉我们说这个爱到底是什么。那这个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神的爱就彰显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基督教的他讲的这个上帝的爱呢，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我们知道这个儒家也讲爱，还有很多不同的文化里面也讲爱，但是基督教讲的爱是什么呢？它是上帝进入历史中的，上帝进入历史中的。那这是一个不同的点。耶稣基督他确确实实的爱是通过 action 这个行动进入了这样一个历史当中，所以呢，这个爱是一个真实的，那这个爱是有根基的，通过他的道成肉身，通过他的死。那这个爱呢，在希腊文当中呢有四层的含义。那在希腊文当中有朋友之爱、肉体之爱、亲情之爱，还有什么呢？牺牲的爱。但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我们所谈的什么呢？是一个牺牲的爱。我们说今天很多时候这个世界里面经常在讲什么呢？爱。年轻人讲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很激情，很愿意去表达这个爱，但很多时候你又发现什么呢？如果没有上帝的爱，我们靠着我们自己这个爱呢是什么？是不坚固的，不牢靠的。那我妻子呢，她很喜欢呢看一个电视的这个节目，我们在我结婚以前呢，她就在看这个节目，她很喜欢这个主持人，她会觉得啊，这个主持人呢是一个什么呢？感觉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他的婚姻也会很完美。那他有三个小孩，然后他会觉得那这个人就好像是一个他的榜样一样。但是呢，我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觉得不一定。我说呢，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的婚姻或者我们人的这些东西力量都是很多时候不是那么可靠的。那结果呢，在去年的时候就曝光什么呢？那他离婚了。那我妻子当时就很惊讶，我说不用惊讶，在很多年前我就告诉你了。因为我们只有回到信仰当中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不一样。如果我们从人的眼光看，哇，一切都很好，但圣经的叙事、圣经的故事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人的历史，进入你我的这种 story 当中，就故事当中，进入我们生命当中的话，我们看世界就是一个什么属人的眼光在看，我们没有办法产生一个超越的眼光。我们的爱是有局限的，你爱我，我爱你是有局限的。那这个爱真的是很脆弱的，有的时候是不堪一击的。那这个爱是一种本能的爱，因为你可爱我爱你，因为你漂亮我爱你，因为你有某些特点我爱你。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靠着自己呢，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道成肉身为人死进入历史。那对耶稣来讲是什么呢？我们对耶稣来讲都是陌生的他者，那是在今天的比较强调的一个字，陌生的他者，跟他没有关系的。他凭什么为我们死？他凭什么就是说作为上帝的儿子为一些陌生人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你会为一个陌生人随便做件事情吗？比较难的。我想很多时候也许会做，但比较难。但耶稣基督他为一个什么陌生的他者，我们都是这个陌生的一个路人他者，但上帝为我们死。 所以这个爱进入历史是有根基的，圣经说是牺牲的爱。我们人的爱会停留在口头上、语言上，但不是行动上。我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呢，欧洲呢有一对这个年轻人，他们在这个很相爱，但是呢，我们说人生活的人毕竟生活在这个文化这种 context 处境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说人有这种爱，但是呢，你会发现现实总是很骨感。我们说的夸张一点，有的时候呢，这个现实让你打得你满地找牙。那这个年轻人呢，就说他们很相爱，但是呢，他们的父母不同意他们在一起。那这个女孩子呢，出身贵族，而这个男孩子呢，他出生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那女方的父母亲说什么呢？你们绝对不可以在一起。那所以他们在一起就去商量说呢，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决定私奔吧。那所以说他们就偷偷的离开了父母，然后呢就去了这个远方。那去到这个快到莱茵河的时候呢，会发现什么呢？身上的钱呢用完了，好像人生呢好像并不是说一直带有激情的。当你人生遇到一些尽头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爱情的激情呢也会慢慢的降低减少。那这个时候呢，女孩子呢就停下来说，你爱我吗？那这个男孩子就直接就回答说，当然爱你了，不爱你我为什么要跟你一块私奔出走呢？那好，你爱你我你如果你告诉我你爱我的话，你应该为我做些什么呢？他转过头来说，是我愿意为你死。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在这个爱情的这种冲动下失去了理智。那这个男孩说，我愿意为你跳进这个莱茵河里。那他真的跳进去了。但是呢，这个女孩子呢，她哭哭啼啼十分钟以后呢，擦干眼泪拍拍土，那回家三个月以后呢，跟另外一个贵族结婚了。我们说呢，今天呢，我们说上帝的爱不同于说我们人的爱，上帝的爱超越了历史，上帝为我们人这些仇敌死。所以罗马书呢刻画说什么呢？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是仇敌的关系，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是敌对的关系，我们人呢是不值得同情的，我们人呢好像是今天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从创世纪堕落犯罪以后，我们不值得上帝的拯救，我们不值得上帝去做这些事情为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进入了人间，进入了历史，进入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当中，对于我们不值得的人呢，但是呢，上帝他爱我们。所以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你会发现如果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没有上帝的这种爱的时候，我们里面会常常充满仇恨和苦毒。我记得我有一位同学，他曾经呢跟我关系很好，那我经常尝试给他传福音，但是呢他还是没有信。那曾经呢他告诉我，经常告诉我讲句话，他说他很有这个很仇恨这个世界。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因为呢他的母亲呢，他很小的时候他的家里面经历了一场火灾，那他的母亲的一只胳膊就被烧掉了。所以呢他呢在面对别人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充满了自卑感，心里面就充满了很多的这种怨恨。他觉得这个命运对他来讲不公平，他的里面充满了伤害。那他很愿意跟我讲，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呢，你需要上帝，需要耶稣啊，一直在就给他传福音。我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要把最好的这个事情告诉你，就说我们一起去教会。但是他没有信，那他的母亲信了，那他的母亲呢就去教会。我说你为什么仇恨呢？他说因为我母亲这样，所以呢我仇恨。我说你有什么理想吗？他说我的理想就是说将来长大以后呢，我挣到一笔钱呢，我要造原子弹，我要把这个世界给毁了。我听了以后我非常的恐惧，我说这可不行。因为他内心当中他一直被这样一个东西所笼罩捆绑。我说你幸亏不是爱因斯坦，如果你是爱因斯坦的话呢，如果你发明了原子弹，那别人可遭殃了。那所以就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他一直呢在活在这个挣扎当中，没有这个在他内心里面没有爱的世界，没有一个爱的可能性。我想基督徒我们明白，当你真正信靠上帝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会经历失恋吗？会。我们会经历痛苦吗？会。我们会经历疾病吗？会。我们会经历别人的欺骗吗？会。我们会经历别人的伤害吗？会。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他为你所做的这一切，他爱你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事实。耶稣他在历史当中为你道成了肉身，为你而死，他成为这样一个爱的根基。所以呢，当我们基督徒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爱真的是一个坚固的根基。当你在经历伤害的时候，你不是活在这样一个 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我经常听到很多的这个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经历了失恋，或者说有一个词叫做渣男，觉得好像经历了别人的欺骗，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对爱情有盼望，或者对这种爱有盼望，觉得我就不结婚了，我也不要小孩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很黑暗的。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你知道，当你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上帝的爱是足够的，上帝的爱是非常的慷慨的，上帝的爱足够支撑你，是坚固的，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给了我们的。所以圣经说呢，当我们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那这就好像说什么呢？一个人呢，他不愿意相信上帝。保罗在这里呢，就用一个叙事的这样一个角色，就像两个人一直在争论，你不是不相信吗？保罗就亮出证据说什么呢？他为你死了，他为你做了这一切，他为你做了这样一个 action， 一个行动。所以说呢，我们说基督教呢，不是相信的是一个从早期教会到现在一个什么一个理念而已，它是一个确确实实的一个 historical event， 一个就是真实的历史的事件。耶稣他确实为你死，为你做了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说上帝爱你是真实的，而不是只是说是一个概念。所以上帝爱我们不是抽象的难懂的，上帝爱我们是真真实实的为我们舍命。所以在我们今天基督徒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去思想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是坚固的，神的爱比我们的所经历的伤害更坚固，可以修复我们，神的爱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这样一个困难。我在创新的时候，在去年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学生，是在香槟大学。那这个学生呢，他是学科学的，他愿意跟我去聊这个基督教信仰，聊这个福音。那我就跟他讲了福音以后呢，他也很有感慨。那他就跟我讲说，那他在研究这个科学的时候呢，他发现说，那现代的整个科学呢，我们说这个技术发展是很快的。但是呢，他发现什么呢？说现代科学的这种发展当中呢，常常伴随着什么呢？人类的罪恶。我说你谈得非常的棒，谈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科学的是从我们说从几百年前呢，教会跟科学是分家的。就在过去的时候呢，一个科学家呢说，你要研究科学，一只手要拿圣经，一只手要什么？研究科学。当科学没有信仰的时候呢，就会失去价值。所以今天你会发现说，今天的科学的方向当中呢，就出现问题是什么呢？生态的问题，自然灾害，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危机。说现在的科学里面什么呢？说人要做主，人的理性要成为上帝，人要开采一切，我们要什么决定一切，我们不需要上帝，就导致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人类制造了更多的问题，我们有新的技术，新的技术带来更多的问题，而我们靠着人的技术在解决的时候，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说什么？回到圣经呢，你会发现什么呢？当上帝创造这一切的时候，都是美好的。但今天你看什么呢？今天世界充满了什么呢？各种的问题、灾难。那最近我们知道这个，大家看新闻知道这个，那普京呢决定要动用这个核武器，那这个信息呢让很多人感觉到很震动，很震动。那其实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说。当如果真的某一个国家要动用核武器的时候，加剧什么呢？加剧圣经里面所讲的末世论，末世的逼近。就上帝呢，就说我们不用现在上帝做什么，人类的这种科学技术、自科学主义，我们这种发展，我们就决定了这个末世逼近人类历史，那人类历史可能会结束。 这样一个危机当中来。所以人需要上帝。当我们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呢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需要尊重自然。因为在这个500年前呢，说是很多科学家他都是基督徒，他们在理解这个大自然的时候呢，这个自然当中是什么，是有神的创造，有这个神圣性的，是我们要尊重这个的自然的秩序。而今天呢，我们发现不一样，我们被这个全球化这种资本各种东西搅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人类只管什么呢，这种剥夺这个大自然，剥夺改造世界，而我们却没有什么尊重上帝的这种创造。因为上帝是创造者，他是这个世界的主。当我们失去这样一个信仰的时候呢，今天的我们说这种科学的研究也会出现问题。那所以这也是今天的很多的基督教的神学家思考的问题。那包括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但是说如果人的信仰跟不上，那这个社会伦理道德一切的问题也会加倍的出现。所以这样一个学生呢，他就很有感慨，他说他自己是学科学的，他觉得圣经讲的是非常的这个对他是有启发的。他说今天的这个我们需要敬畏这个，就是说上帝的创造，我们需要尊重这个世界的一切，人不能随意的去开采这个世界，不能随意的去剥夺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人并没有获得这种无上的权利，我们应该把这个权利什么呢，归给上帝去敬拜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二点。我们看到上帝给了我们坚固的爱，借着耶稣。那第二点是借着基督为我们死。所以在前面保罗向我们说明了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接着他就说现在我们祭，那神的爱那为证据证明了我们确实得救了。那现在保罗的目的不仅是证明神的爱，他通过上帝绝对的爱来证明我们得救的安全性和确实性。就光有神的爱是不够的，我们说神爱我们不错，但是神的爱呢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圣经没有说他为了软弱的人，为了罪人，为了仇敌，而说在他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呢，圣经里面呢做了一个时间的对比。就我们说在经文前面强调说呢，经文前面强调说我们是在强调一个我们过去的生命。就我们过去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被掳的，我们是一个没有办法自救的，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胜过环境的。所以说呢，圣经强调说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做罪人的时候。那所以说呢，保罗刻意在提醒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要做一个对比。当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做罪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自救，像埃及的，就像我们在埃及的法老的权势之下，我们是被奴役的，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但当我们得救之后，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上帝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自由。所以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呢，就认为什么呢，我们人呢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由，除非你通过什么信仰。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呢，人没有真正的自由。人性是被这种罪性所奴役，我们人是被历史所局限。那包括我们人的一生的东西呢，我们都是活在这个局限性当中。所以今天的这个文化当中呢，很多人呢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人不是上帝，人是有限的，因此呢我们需要上帝。所以呢圣经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敢做的。那这句话后面基督为我们死，他不是在一人或人人的时候，而是在罪人的时候。那所以呢圣经呢保罗强调说，那耶稣呢他是在我们什么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那这就表明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罪人的时候呢，我们陷入到一个 绝望的状态，我们陷入到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状态当中来。神的儿子在这样一个状态里面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保罗在第9节也说现在我们祭，那这句话呢就做了一个区别，就我们软弱的时候和我们什么呢被基督拯救的时候做了一个区别。那第10节说我们借着神的儿子的死与神和好，那时候我们是软弱的，是罪人，是神的仇敌， 啊，现在的我们呢，是被神所称义，与神和好。所以呢，我们说呢，保罗他用了这样一个“现在我们既”，就做了一个什么？这个得救前的你和得救前的你，得救后的我的这样一个对比。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活在这样一个信仰的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他把这样一个救恩呢，赐给了我们，是通过基督这样一个死。所以很多时候，当你对自己的得救呢，没有这样一个安全保障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说，不单是神爱我们，基督他为你死了。那所以呢，保罗他通过这样一个叙事，就告诉你一步一步的，你要去兼顾什么？上帝他为你所做的。那即便呢，我们站在了地狱的门口，上帝仍然有能力透过基督所做的，透过基督的死，让我们什么呢？可以得到拯救。而基督的这个死呢，就成为了一个什么呢？一个基础和事实，让我们的救恩呢成为可能性，成为可能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呢，当你在理解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呢，我们说呢，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呢，在早期到现在，我们在理解正统信仰里面理解说，耶稣基督他的死呢是一个什么真实的一个发生的一个事件，真实发生的事件。那很多自由派的这样一个神学家呢，他不相信，他认为呢说，基督的死或者复活呢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概念。而我们福音派，我们基督徒呢相信什么呢？耶稣的死是什么？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如果他没有为你钉十字架，如果他没有为你死的话，那这个信仰就没有意义了。他不同意什么一般的哲学，他不同意人类学，他不同意心理学。我们相信什么呢？是一个上帝中心的，基督中心的，不是从我们人的角度、人的思想来思考上帝。我们来看第三点，借着基督的宝血和复活带来荣耀。保罗在第五章九到十节接着讲，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的儿子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因着他的生得救了。第九节说要免去神的愤怒，第十节说要得救了。我们说呢，我们已经得救了。在这里呢所说的要得救是什么意思呢？那这里呢就做了一个和谐和鲜明的对照。那首先第九节里面出现了血和愤怒，然后形成了一个美妙的这样一个对比。那这里的血是指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宝血，那愤怒呢就意味着什么呢？上帝一个终末的一个审判。所以第九节说借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那虽然呢保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想到了这个旧约的故事。那旧约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出埃及的那个夜晚，上帝应许他们说，你们要把什么呢？血要抹在这个门框上，到时候呢面面的天使呢就可以掠过，然后呢你们就可以得救。那通过这样一个旧约的这样一个叙事来做一个echo，一个回声，那保罗引用他呢在这个地方呢要告诉说，上帝在今天做的事情在过去已经做了，在旧约里面呢上帝已经为以色列人做了，今天呢上帝为教会为基督徒继续在做这件事情。那所以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我们相信呢说，那这个宝血是有能力的。那保罗他把这个血和愤怒也连在了一起。那第九节说呢，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那这个血的称义代表什么呢？代表说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那这个宝血那是有功效的。那在旧约里面呢是蒙昧，他抹在了蒙昧框上。在新约里面呢是耶稣基督他确确实实的在历史中为我们做了。所以我们说今天呢我们在思考救恩的时候，我们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上帝进入历史中道成肉身为我们所做的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在第十节里面呢，保罗也谈到这个仇敌和神的儿子。那我们与神的关系呢，在没有得救以前呢是仇敌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呢说当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就发生了这样一个身份的这样一个变化。当耶稣他道成肉身以后呢，今天呢我们的关系就发生了一个戏剧化的一个变化，就是和好。那我们说呢，基督呢 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和好的工作。那我们与神的关系呢，是已经遭到了一个地步，没有办法人靠着自己去自救，没有办法得到救赎。但是呢，复活的主，复活的耶稣，他带来一个力量，就是什么呢？我们与神的和好。那最终呢，因着他的复活，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所以在第四章二十五节也这样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说呢，耶稣的复活呢，就成为了我们信仰的一个保障。那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基督教里面强调这个复活如此重要呢？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呢，这个信仰就是什么，也是不可靠的。因为耶稣的复活呢，他也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事件发生在历史中，那复活呢，它是不可能变为可能性。复活呢，它就形成一个 paradox， 一个悖论。复活呢，它就成为让我们让基督的这样一个道成肉身呢，超越了历史。所以呢，我们的信仰才会有超越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说，当你在思考信仰的时候，那这个超越性的力量就是复活。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他进入了历史，他超越了历史，就是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件呢是什么？是整个历史的一个接口。因此呢，我们的信仰是充满了盼望。那基督教呢，有一个神学家，德国的神学家，在二世纪的时候呢，叫莫特曼。那他曾经呢，他是在二战的时候呢，他是德军，他在这个德军里面呢是去打这个盟军的。那他是这个就是被，其实他也是当时呢其实被抓过去呢当兵的。那他不是个基督徒。那当他在这个德国打仗的时候呢，他经历了什么呢？这种战争的残酷。那他是爱因斯坦的朋友，他是要想学这个物理学的，要改变人类世界和命运的。但是呢，后来呢，他在战争里面看到整个人类历史的残酷。我们说呢，这个德国当时是这个世界这个欧洲这个文明国家里面一个代表，带着西方文明的一个这样一个就是一种力量，代表着文明。但是呢，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他的这种理想，他的这种认知。他看到每天的人呢，每天人们呢就死，就很多无数的人死伤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内心呢被震荡了。所以呢，有一次呢，他在这个战争当中呢，偶然的接触了圣经，他开始什么自己呢阅读圣经，他变成了基督徒。那当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他改变了他的职业的方向，他不再想做这个物理学家，他要做一个神学家。所以呢，后来呢，他去在德国呢攻读了神学。那后来在他的思想里面，他特别强调什么呢？耶稣的复活。他说呢，在整个的西方当时的欧洲人呢，已经不相信上帝的复活了，不相信神迹，不相信超自然，不相信超越的东西，因为他们只相信这种科学主义。那莫特曼讲什么呢？今天我们在面对一个灾难的世界，我们在面对绝望，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上帝，需要相信耶稣基督这种复活的能力，这种大能，人类才会有盼望。所以呢，他后来呢一直在强调复活。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复活呢，让我们的这样救恩呢，真正的实现了，在历史当中成为了可能性。我们来看第四点，那不单要借着复活，要借着基督与神为乐。我们看第十二节开始呢，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内容了。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借着他与神为乐。我们说呢，不单有耶稣基督复活，我们说呢，今天呢，当你在信仰上、信仰的成长当中往前走的时候呢，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得救的基督徒呢，我们会有什么？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世界观呢，不再只是以这个世界，以这个历史为盼望。我们不再以人的这种东西为盼望，而是什么呢？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念投射在什么呢？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的复活超越了历史，因为他的复活充满了大能。所以呢，我们看这节经文呢，是对第三章二十一节到第五章的这样一个分享的内容的这样一个检测。如果说呢，你觉得你自己得救了，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有救恩了，如果你是一个被救赎的基督徒，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到这段这处经文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有另外一种状态。 当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就像一个孩子被母亲呢抱在这个怀里，感到非常的什么安全感。那小孩呢，你会发现 baby 他哭的时候呢，他需要什么父母亲的这样一个抱他，他需要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亲近感，需要母爱，需要父爱，那他呢才会停止哭闹。那是我们基督徒呢，当你得救以后，就是你与神的这种关系，你要从这样一个知道上帝为你做了一些什么，你要上升到什么呢？以神为乐。我们不再什么单单以这个世界为乐。在今天的文化当中呢，就是说很多人很自信，很多人是这种民族主义者，很多人是这种就是说以自己这种文化历史，以自己所有的东西，社会地位等等某些东西，社会属性为一种人的一种支撑点。但是呢，我想基督所做的一切超越了这些。我们真的是否能够 以上帝为乐，以基督所做的这一切为乐的时候，那这是今天呢我们检验我们救恩的一个试金石。也就是说，基督徒你真的有喜乐吗？你真的像一个孩子一样，你看到你今天回归到上帝里面的时候，你是有喜乐的。我们不再以世上的快乐为标准，我们说什么是快乐？快快快乐下去，你喝一瓶可乐，那几分钟之内各种这种化学各种东西激素让你身体里面产生这种兴奋的这种可能性，但那个几分钟以后呢，就你面对现实的烦恼的时候，你就又不快乐了。但上帝的救赎带来是什么？是喜乐，是你对人生生命寻找的一个终极的关怀，终极的答案。他让你什么一直经历苦难的时候，经历试炼的时候，你仍然是喜乐的，这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我们也不妨设想一下，当一个父亲呢送给他的孩子珍贵的礼物时，那这个孩子呢希望看到什么呢？快乐和幸福。那如果呢父亲呢送给这个孩子的一个礼物的时候呢，这个孩子脸上没有这种快乐这样一个表情的时候呢，父亲会怎么想？那就像我们基督徒呢也是如此，我们信主很多年，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如果你没有以上帝为乐，经常的活在忧虑当中，以这个世俗这种东西缠累你的时候，我们需要反思一下我们的信仰。所以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中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说上帝不但让我们与他和好，他要让我们以他为乐，在救恩当中的以他为乐。那如果说呢，今天呢，上帝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你还没有喜乐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信仰的缺陷，我们需要检验，我们需要停下来，好好想一下。我们说保罗在这里呢，有三次呢提到这个乐字，在第二节、第三节、第十一节呢，保罗都讲到这样一个乐，他讲到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那这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盼望。我们要活在这样一个对上帝的、对未来的这样一个盼望当中，对救恩的盼望，对上帝的盼望。那喜乐呢，不是对某一部分东西的一种感受，还是什么呢？它是对整个上帝救赎的这样一个计划，我们对上帝的这样一个周末，对未来，对未来并不是建立在你的事业的这种成长，你的这个薪水的更高，或者说你未来人生的这个前途会更美好。而什么呢？是对上帝，对上帝。我们说上帝他是既在历史中又不在历史中，超越历史的。所以你的快乐，你的喜乐不是建立在什么呢？这个世界当中。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呢才会有更坚固的盼望，更坚固的盼望。很多时候，如果你把盼望、把你的喜乐、快乐都投在这个世界里面，我相信到达一个点的时候，你会失望的。很多人会把这个快乐投射在一种娱乐上，或者说投射在其他一些东西上，当这个东西满足你的时候，那这个快乐会终结的。或者当一些东西就是说你得不到的时候，你也会痛苦的。所以呢，所以基督徒呢，我们说上帝他所赐给你的是救恩而来的喜乐，直到我们仰望他到什么呢？世界的这样一个什么历史的周末。那这是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有的一种思想。那所以说呢，今天呢，如果上帝问我们说你要什么， 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主啊，请将你赐给我们，我们要上帝你所赐给我们的喜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很多祷告，我们祷告当然一些现实的问题祷告是不错的，但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忘了说什么，主啊，将你赐给我们，将你的喜乐赐给我们。他说有一对夫妻呢，那他们俩都是基督徒，在这个过春节大年三十在会在一起祷告。那这个丈夫祷告说什么，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今年呢这个收入几百万。然后这个妻子听了以后呢，赶紧说祷告主说，主啊，千万别听他的祷告，如果他得到更多的钱的时候呢，他就会抛弃我。我们呢很多时候就会陷入到这种，就说这个例子以我们为中心的祷告。我们何不妨说我们一起来祷告说，神啊，求你的国降临，你的荣耀降临，我们以你为喜乐，以你为什么终极的盼望。因为只有你的喜乐，因为你的存在是什么超越此事，超越彼岸，超越历史的，它才会成为我们人生坚固的保障。所以呢，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1517年以后，他写的一首赞美诗叫什么呢？坚固保障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唱过这赞美诗吗？上帝是我们人生的坚固的保障。我相信今天呢，很多人正在经历这种，就是说美国现在经历这种通胀，经历各种社会的这种问题，我们也在经历这种心灵的这样一些挑战，或者有的人正在换工作等等各种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回到救恩当中来，回到救恩的思考里面来，回到耶稣里面来，他是你坚固的保障。保罗也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呢，他的一个榜样是什么呢？他只看重耶稣的上帝的恩典十字架。我们来看第五点，我们当我们看到说这么多上帝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坚固的这样一个救恩，这么多的一系列的事情的时候，所以第五点，我们要以信心和感恩来回应上帝。那上帝将耶稣赐给人用心良苦，我们需要给上帝时间，我们需要把一些重要的时间给我们，需要我们说上帝如此看重我们，我们需要看重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上帝他做了一切，为我们死，用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复活，为我们付代价。现在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思考这个严肃的救恩的问题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怀疑，我们好像对主好像是不搭理，我们不愿意去祷告，我们也不愿意读经。但今天呢，我们需要思考这个救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来寻找上帝。很多时候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十万个理由，但是呢，上帝只做了一件事情，默默地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他没有跟你讲别的事情，他把什么呢？他自己独生的爱子耶稣就钉在了十字架上。今天很多人讲上帝他老人家呢很孤独在天堂里面，所以上帝需要我，完全错了，弟兄姐妹，不是上帝需要你，好像有了你在天堂里面上帝更热闹，不是，而是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在忙碌中，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停下来思考。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陷入一种重复不断的这样一个复制式的生活，每天呢我们去工作，然后去这个重复不断的这样一个模式当中。但是呢说在信仰当中，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意义，到底信仰救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有的时候当你在经历难处的时候，你会怀疑上帝的爱，但弟兄姐妹，上帝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那所以有一个美国的这样一个高中生呢，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那他看到别的同学呢都得到了他们的父母亲呢送给他们的这个礼物，那很多的父母亲呢会送给这个孩子一辆崭新的车，因为你高中毕业你就可以自己去开车了。然后呢同学呢开着出去以后呢都感觉非常的这种高兴，大家呢去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学生呢当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那他的父亲呢没有给他一辆车，那送给他一个盒子。那当他打开这个盒子以后呢，发现什么呢？那这个盒子里是一本什么圣经。那这个孩子呢，这个学生呢还非常的气愤，他别人都送我的是爸爸妈妈都送的是这个汽车之类的，我的父母亲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的父亲很清楚，他希望把最有价值的事情传给自己的孩子，就是信仰上帝。那结果呢，他就是什么，气愤的离家出走，他说我要离开这个家。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当他回到家里以后呢，发现什么呢，自己的父亲呢去世了。那当他再一次打开那个盒子的时候，在盒子中间这个圣经的中间呢，夹了一个车的钥匙。其实呢，父亲早就把这个钥匙准备好，车买好了。父亲什么呢，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什么呢，把最好的事情能够在一个家庭里面传下，就是敬畏上帝，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现在因为怎么样，今天上帝是如此爱我们，我们今天可能很忙碌，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事觉得太重要了，我的孩子很重要，我的学业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上帝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耶稣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信仰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今天没有信仰的时候，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的不道德，今天没有信仰的时候，人会变得更加的自私，今天没有信仰的时候，我们的里面会充满更多的这样一个情绪的、情感的各种的问题。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上帝的救恩，我们需要更清楚的来认识到耶稣基督为你我做了什么，我们需要用爱来回应上帝为我们做的这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历史中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这一切。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得救，但是你爱我们，你深深地爱着我们，你爱我们超过了所有的一切，你为我们死，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个道理看似很简单，但是常常被我们所遗忘，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你。求主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需要常常记住主你赐给了我们这宝贵的救恩，让我们常常来活出爱和感恩的生活。求你来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